我刚刚才这个接到我们家孩子们的这个 text message， 说是在 Arcadia Santa Anita 以东的，跟着有另外一个 street 叫做 Elkin， 哈，这个 street 以北的，哈，那个区域的 Arcadia 的居民已经接到今天早上十点钟接到这个通知要撤离啊。这一个礼拜我们在我们住在这个 Temple City 的家里面，就是烟雾弥漫了，没有办法出去啊，所以我们看见好像真的是看见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啊，不仅仅是加州如此，波特兰、Oregon， 还有这个是 Washington 的 State， 这三个州现在都是如此。好，我们很难想象，那么这个世界怎么会一下子变成如此？今年除了疫情不断，然后我们看见这个野火也不断。现在事实上，这是我们住在加州的人，好，特别我们住在比较是靠近那个山边的这个圣盖比尔的人，可以很深的感觉到所谓的世界的末日的那个景象是什么。有一位住在靠近比较是靠近这个杜瓦提的一个姐妹，她在她的公司，她拍过去啊，就看见那个烟雾那个火啊，很明显的就在那个照片当中。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想到主快来了，我们想到这个世界走在一个末端的时候，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好像只是喊一喊，好像是圣经上面这样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亲爱弟兄姊妹，随时都会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要把家里面要做带一些什么东西，还有这些有都需要照相起来，要把今天就要把它完成。因为我们这个其实离这个 Arcadia 也是就是隔壁的城市啊，那但是我们希望它不会发生，可是我们随时需要做准备。就像说好像世界末日没有人希望它会来，但是我们随时都要做准备，是吗？那亲爱的弟兄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想世界上的人心中一定会很恐慌。但是就像我们上礼拜的信息里面讲的说，今天我们需要看见这位主，看见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主，我们才知道面对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的这些风浪，面对人生当中这么多的一些挑战，我们可以在困难的中间能够站立得住，我们能够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山火在那边蔓延的时候，我们却能够安稳在主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我们要看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我们看见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可能你信主多年了，如果今天问你一件事情，说你说神是谁，可能我们你会发现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大家彼此问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当我们问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人的回答可能很不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特别是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对神的所谓荣耀、所谓的圣洁，我想我们的体会可能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今天的教会，特别是近代的教会，都比较是在讲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所以你看见诗歌里面也常常是讲这些东西。那我不是说好，今天我不是说这个神的慈爱、神的恩典这个不重要，不是，绝对不是。但今天我的重点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缺少的，特别对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来讲，我们所缺少的那一环，就是那个旧约的人他们对神的那种荣耀威严、对神的那种公义圣洁的那一面的认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好，这段经文你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在讲到说约翰看见那个宝座，然后他看见在宝座上面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个是谁？坐在宝座上的是谁？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就是神，对不对？但是他这里怎么样子来形容神呢？你看在这段圣经里面约翰看见了之后他看到什么？好，这个是我们上礼拜有提到，大家可以再稍微复习一下哈，就是说在第一章到在这个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见在第四章的这个宝座宝座的这个意象里面，接着后面就带来了七印七号的这个神的审判。好，所以这个宝座上的这个意象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哈，一个人如果他认识了神，他整个的人生会不一样。约翰看见神，所以他整个的生命不一样。他虽然是在拔摩海岛，但是他看见了神，所以他虽然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心里面有了一个把握，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上帝的掌握当中。那么旧约里面可以看见摩西他遇见了神，所以怎么样呢？他整个人生改变了。摩西在荆棘火中看见了这一位在荆棘火中的神，所以他知道这位神，神告诉他说要他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摩西是谁呢？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他能够做什么，他觉得自己怎么可能去带他们，但是神跟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所以摩西对神认识了之后，所以他就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保罗也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面，他遇见了这一个神，这位神以一个大光出现，是不是？他的眼睛都瞎了。在那个遇见神的当中，保罗整个的人生改变，他本来成为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后来成为一个竭力传扬耶稣基督的人。一个人如果遇见了神，一个人看见了神，他的人生一定要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过这位神？你遇见过这位神吗？你说吗？你说我信主了？信主不一定遇见过神哦。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会有很多挂名的基督徒。信主不一定代表这一个人的生命他真正的有第一手的经验，他很可能就是因为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爸爸妈妈带他教会到的，他觉得我该到时候我已经成年了，我可以受洗了，我就受洗了。为什么不受洗？没什么理由不受洗，就洗吧。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真实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信仰，你遇见这个，你遇见过这位神吗？一个遇见过神的人，他的生命必定不一样。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翰那一天所看见的这位神，是一个荣耀尊贵的神。在第三节这个地方提到说，好，你看哈，在这里说他看到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有没有人看过碧玉？没有。有没有人看过红宝石？可能应该看过吧，没戴过也看过吧。好，那这个还只是两个啊。再接着他又说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是什么绿宝石。好，这里讲碧玉和红宝石哈，那么这个图可以帮助我们稍微看，大概可以稍微想象一下那个约翰所看见的这一个意象啊。好，那弟兄姊妹，宝座在中间，然后你可以看见旁边是红，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彩那个。先还没有到这里啊，就是这个碧玉和红宝石，我讲一下哈。你看这个碧玉和红宝石哈，那你说啊，这个解经的里面有提到说这个碧玉好像是水晶啊，因为在这个启示录21章11节里面提到说，也提到碧玉，他说明如水晶。好，那这个红宝石也是很昂贵的。好，圣经里面用这些的宝石啊，用这些的绿宝石、红宝石，都在表明这些是一个很昂贵的。好，那我们看这，接着看这里就说彩虹好像是什么，好像是绿宝石啊，哇，红宝石接着又绿宝石啊。那么 你看看哈，在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个大祭司啊，他的胸牌，大祭司的胸牌有12个宝石。好，在左边的这一个图里面，12个宝石，有各式各样的，这有这个金刚石、水苍玉啊，有这些玛瑙啊等等这些，好，有这些的宝石在它上面。然后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启示录21章19到20节哈，启示录21章19到20节右边这个图里面，那里面就讲了什么呢？将他提到说，将来天上的这一个新耶路撒冷圣城的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个根基是碧玉，好，听听看你有几个你知道的。第一个根基是碧玉，第二个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什么？第十二是紫金。哇，就是被这么多的东西啊。那你说，哎呀，到底这个我们不花时间去，你不需要花时间去那边解释哦，玛瑙这个紫绿玛瑙又是什么，红玛瑙又是什么。总之圣经上里面让我们看见约翰那一天所看见的这些，不管是绿宝石、红宝石，或者是这个碧玉，或者是说明如雪晶，都在表明一件事情，这是非常贵重的。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大祭司，他的胸牌里面这些的宝石，还有这个将来建筑天上的这一个新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根基，都是用这个各样宝石来建筑的，表明这是一个尊贵的，这是一个尊贵的，表明这是荣耀的。所以这一位神，他是一位荣耀，他是一位尊贵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当我们想到神是荣耀尊贵的时候，你的脑袋里面出现什么图画？我自己从小在小教会长大，那40年前的台湾教会，多数都是小教会。什么叫大教会呢？200人算大教会，甚至100人以上已经算是中型教会。大部分的教会是100人以下的。所以50-60个人这个 size 是多数教会的情况。所以我从小在这种小教会长大，所以很多时候觉得说圣经上里面讲说神很伟大，可是我在聚会的时候，我看的就是这小猫几只在那边聚会，你懂意思吗？就是我不是用人数来论英雄哈，但是你可以看见什么叫做荣耀啊，什么叫做荣耀。如果信耶稣的人这么少，怎么样子让人看见这位神荣耀？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说这一个，我们读圣经里面说这位荣耀尊贵的神，我从小到大坦白说，我不太能知道他到底怎么荣耀法，他到底怎么尊贵法。所以最后我第一次，就等到我第一次我到韩国，我去参观的时候，哇哦，到了那个时候，大概韩国纯福音中央教会大概就是20几万人，现在他们是80万人。我第一次到韩国纯福音中央教会去聚会的时候，哇，大开眼界。进去的时候啊，从来聚会啊，你说还要排队啊，我还真第一次看到聚会排队啊。你想看里面一场聚会50000人聚会，第二场聚会外面50000人准备要进去，里面的50000人要准备出来，怎么样子搞啊。所以他们教会里面1000个执事在教会里面做招待，哎，执事做招待的，你不要以为执事是坐在会议桌中这边就只是坐开会的。哇，他们的执事在那个地方，1000个执事，每一个礼拜天就在那边指挥人，从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执事告诉你往这边走，然后你走那边往这边走，就这样子。所以一个人很快的你就进去会堂，为什么？你根本不用想那么多，反正就跟他就这样子。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 没有像我们这走到教会里面来，一面走还一面慢慢的聊天的啊，在那个地方就这样子。然后你看见聚会的时候，那圣经上说那个众水的声音啊，你想想看，四五万人在那边敬拜唱诗歌的时候，呵啊，那个，然后那个诗班啊，那个整个的管弦乐团啊，弟兄姊妹，我在那边我第一次的明白什么叫做荣耀的神，什么叫做尊贵的神。我看见这一位神真的是配得我们在那边敬拜，你懂意思吗？那当然我还是要强调，不是说今天大教会才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但是你可以看见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些这种视觉，我们需要一些的环境来帮助我们去看见那个荣耀尊贵。所以圣经上用各样的这个宝石，用各样的这些的珍贵的这些宝石来表明神是尊贵的。现在就是神是这么荣耀的，所以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你要把最好的给神，阿们。今天有的人在外面请你去做一件这个事情，了不起的一点小事情，你可能在那里要前预备后预备啊，怎么样子要把它做得最好啊。但是到了教会来服侍呢，随随便便。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你在服侍的是谁。当你知道这一位神是万王之王的时候，你整个的侍奉的态度会不一样。所以这一位神是这样荣耀的，所以圣经上里面提到说，所奉献给他的应当是要把最好的奉献给他，是不是？圣经上里面说，你如果你们家有儿子，第一胎叫头生的怎么样奉献给神，你要把你们家里面的牲畜这些牛羊要奉献，要找什么？找那个瞎一个眼睛的，找那个瘸腿的，没有。圣经上说献给神的要怎么样，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就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圣经上里面旧约圣经里面神定下这些的律法，要让我们看见这些事情，这位神是荣耀尊贵的，奉献给他的应当是要把最好的给他， Amen。所以教会应该是要有最好的人才。 Unfortunately 今天很多最好的人才，他们选择去 Google， 他们选择去做这些世界上的工作，但是他们不会选择来做教会的工作。有一次有一个韩国牧师，他在台湾宣教了大概六七年，所以他跟我一起在神学院里念这个博士班，所以actually 我们这个他也是把这个所谓现在的大使命的那个彩虹退休会介绍到我们华人教会来的哈。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我不要讲他在哪个教会啊，他说他在一个也是一个华人的大教会里面，在那边实习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他看了周报，上面写说，他说你们家中如果有不要的电脑可以拿到教会来，因为我们的神学生需要。他看了之后就去找主任牧师，他说主任牧师，他说在我们韩国教会，你如果要奉献给上帝的，你一定要把最好的奉献出来。他说为什么教会写这样子的写法，你们家里面如果不要的电脑可以拿来给教会，教会要送给这些神学生。你知道他那一次讲大概是差不多是20年前，我到今天不会忘记。所以从我听了他讲之后，我在教会牧会里面，那时候教会里面有时候弟兄姊妹一些这个沙发用旧了啊，打到电话跟我们这个行政同工说，哎呀，教会我这有一套沙发要送给教会，好了就送过来了。哎呀，教会里堆满了这些二手货，堆满这些不要的东西，这边旧沙发，那个地方这个旧衣服，什么东西都堆在那个地方。我后来就跟我们的行政同工讲说，不可以再收了， 弟兄姊妹，如果要奉献，他要奉献就把好的奉献，看教会有没有需要。教会不是把你不要的东西就丢到教会里面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观念反映出我们对神的观念。如果我们这样子的做，我们怎么会期望这些外邦人又来信耶稣啊？有时候我们比这些外邦人都还不如啊。你知道我好几次在机场，在一些的这个要去培去啊去这个去国内培训或者去哪边讲道的时候，我好几次在机场里面看到那些信徒们送他们的那些和尚法师送的时候啊，有的甚至是跪着送他。当然我不是意思不说你们以后跪着送牧师哈，但是我就想说，哇哦，这是何等大的差别！难怪今天在华人社会里面，做和尚的多胜过做牧师的。美国最近有一个调查比例啊，美国做了一个调查比例哈，现在美国教会因为一直在这个下降啊，所以呢教会的这个预算啊，那么神学院的预算啊都砍。有一个叫做伯特利神学院的，他们2018年的预算短缺了$6,000,000。我们很有名的一个富勒神学院，他们把他们在那个市区，在这个帕萨迪尼市区的这个地方要准备卖掉，然后他们要搬到东区的地方，因为那边比较便宜。那么另外一个神学院叫做金门神学院，好，我们中文叫做金门浸信会神学院，叫 Golden Gate 这个 Seminary 哈，以前是在北加州的，他们也是在把北加州那个黄金地点的那个 campus 卖掉，然后搬到南加州，搬到 Ontario， 在这个 Ontario 机场附近买了一个这个高楼的这个 building， 做他们的这个 campus。 为什么？有没有钱？富勒神学院十几年前我就听说他们收不到学生，所以他们必须要替韩国的这些神学生开韩文的这个系，因为很多韩国的教会送这个神学生这个到国外来念书，所以他们来这边念硕士或者念 PhD 的很多，所以富勒神学院必须靠这些学生来弥补他们的经费的缺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些就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看见美国已经是在一直走下坡，所以带来一个结果，年轻人他不喜欢，他不愿意来做传道人。为什么？当然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教会的缺乏，教会已经没有那样的需要了嘛，对不对？教会越来越少了，所以呢做牧师就越来越困难了。你想要神学院毕业之后就马上找到一个位置不容易了，那所以要怎么办呢？你除非出去开拓教会，但是现在在美国开拓教会代理人信耶稣不容易，所以这件工作很少人在做。我问过一个在念这个百欧拉这个塔普神学院的一个神学生，我就问他说，你们这些学校里面训练你们出来这个到底是怎么训练的？我有个结论就是说，他们训练这些神学生，他们训练出来是要在教会里面做 assistant。 神学没有训练他们出来要做一个开荒者，所以大部分的神学生出来的时候，他希望能够找到在现有的教会的一个 position， 很少是被训练出来出去要开拓教会的。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教会的供给给传道人薪水非常的低。美国平均的工资，中产阶级的工资是大概一年四万多。可是美国47,000，但是美国的这个传道人平均的这一年的薪水是34,000。 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样讲，教会没有钱嘛，所以当然就是给传道的薪水少了，这是恶性循环。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神是这么荣耀的神，应该侍奉他的都应该是一流的人才，是吗？应该奉献给他的，应该把最好的奉献给神。弟兄姊妹，不仅仅是侍奉上帝的传道人应该是这样子的，把最好的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就算你是在教会里面，不管你是做什么服事，你都应该要是把最好的奉献给神。阿们。为什么教会常常找不到服事的人？就是因为人不愿，人没有看见这位神，不认识这位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你看见他是这么荣耀的时候，你就知道侍奉他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说庄稼是不是很多？当我们读到这个陈导读到这个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这里说这个耶稣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那我们读圣经是为了做什么？是要遵行神的道，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读了这段圣经，我们就应该要照着这个圣经去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应该为着庄稼的主祷告，祷告主差派工人，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你会不会祷告说，主啊，差派我，差派我，主啊，工人这么缺乏，到处都是庄稼，你看见德国、欧洲很多很多的地方缺乏中国留学生的工作，需要啊。从我第一次到德国到现在，我们教会一直想要认领德国的一个宣教工厂。我们一直想说，我们如果能够有两对夫妇轮流，一个人三个月这样子轮流进去的话，我们就可以认领一个场所。到现在我们只有光能永利一对夫妇，那我们没有人吗？不是没有人，我们没有神没有呼召吗？我不相信神没有呼召。我们有没有祷告？我们一直在祷告。但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祷告都是说，主啊，差派他去，主啊，差派他去。我们是不是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我们看见这个因特西非的年轻人到中东去，到这些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羡慕啊，我们真巴不得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子，是吗？侯弗里希望说每一个人都是很这么样羡慕啊，弟兄姊妹。但是真的有一天你的孩子跟你说，啊，爸妈，我要准备到埃及去做两年的宣教士，你会怎么反应？埃及去台湾好了，中国大陆也可以，埃及，哇，听葛牧师说那个地方很穷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当我们神的呼召临到你的儿女的时候，你愿意 let him go 吗？在教会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感谢主，我们看到有不少弟兄姊妹愿意参与这些服事。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其实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是做小组长，在传统教会不太 care 这个，因为牧养工作通通是牧师的事情，但是小组教会小组长很重要。一个牧师哪有可能今天这个生病，那个夫妻吵架，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全都是要自己跑。所以教会需要小组化，教会需要很多小组长。弟兄姊妹，有人说啊，可以，我做一年就好了。 我说如果做小组长你就要委身。弟兄姊妹，做父母亲没有做一两年的，如果你真正好好做父母亲，你不可能是短期的。服侍的、牧养的，特别是牧养的工作，一定是要 commitment， 需要委身进去的。那如果今天要你出来做小组长，你愿意吗？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话好好的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否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变成法利赛人。所以约翰那天看见这位神荣耀的不得了，尊贵的不得了，接着他又看见这一个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怎么说呢？你看见这24位长老在那个地方身穿白衣，白衣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都是在讲到代表洁净，代表圣洁。然后有7个灵，这意思不是7个圣灵，而是7重的圣灵。七在这个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是代表完整，代表完全。所以在主的宝座面前，在这个神的宝座的面前有7灵。那么我们知道圣灵是什么呢？圣灵叫做圣灵，对不对？所以是什么？是 Holy Spirit。 所以在神的宝座面前有7灵，他所代表的7个灯在那个地方。然后第6节说有玻璃海，玻璃海是什么？玻璃海在这里说明如水晶。所以在这个玻璃海代表着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他跟着这个敬拜的人中间有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是活物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喊说圣哉圣哉圣哉，这个地方把他带到一个高峰，把这位神带到一个高峰，就是他是 Holy God。 圣哉一次就够了吧？没有，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重复表明重要性的时候他重复2次。那这里不仅2次，这里是什么？3次，表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神这一位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因此约翰那一天看见这位神是圣洁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圣洁哈，这个事情呢，讲得非常的重，非常的多。但是当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好，这是一个把那个这个刚才那个宝座前面的那个意象的图哈，大概可以把它这样子描绘出来哈，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哈。好，你可以看见，哇，是活物，24位长老，还有。代表7圣灵的那个金灯台啊，还有香坛，在那个地方中间就是那个宝座。好，这个就可以更清楚的看见，哇，那个荣耀的不得了，那个宝座上的那一位，人无法看见他，但是那个荣耀的光环绕着他，那个红好像是绿色，那个碧玉一样，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绿宝石一样在那边环绕着他。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圣洁的时候，那么很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什么？当你想到圣洁的时候是什么？可能就是想到不犯罪，是不是？弟兄姊妹，圣洁的意思其实不单单是如此。什么叫圣洁？其实圣经里面很多次的提到分别为圣。所以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洁是分别为圣， 好，以西结书第44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预备，请。他们要使我的名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所以你注意看这节圣经里面提到说，他要使我们来分辨圣俗，这个叫分别。所以圣洁其实它的一个意思就是分别，分别什么？把圣的把俗的分出来，圣的就是属神的，俗的就是属世界的，把它做一个区别。第二个，他们要分辨洁净的还有不洁净的，这个大概是比较我们常知道的。洁净的，什么叫洁净的？什么叫不干净的？如果从属灵上面来讲，什么是不干净？犯罪了，不干净的，是不是？如果我这个白色的衣服上面啪泼了一盆黑墨水，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污点，是不是？叫做不洁净，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说要分别这两件事情。换句话说，一方面是讲的罪，这个是不洁净的，我们要跟罪要来脱离出来。另外一方面还不仅仅是讲的罪的问题，他讲到的是什么？是从世界把它怎么样分别出来。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说，提到说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有没有？不要跟世俗为友，不要跟世俗做朋友。那么约翰一书也提到说不要爱世界，是不是？所以这些都表明一件事情，还不单单是指犯罪不犯罪这件事情。圣洁指的更进一步的是指的说，你要跟这个世界这些的俗，这个俗世的要跟它分别，有区别出来。好，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讲，再讲。好，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看一下哈，我们再看一下，分别为圣。哥林多后书新约里面6章17节又在讲，他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怎么样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里面。好，那个地方提到神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要从这个世界出来，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第二个意思，这个圣洁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归给神。你看这个利未记27章14节就很清楚的把这两件事情说在一起哈。他起先讲了说分别为圣，下面说什么呢？归给耶和华。好，举例来讲，好比说这个水，假设哈，假设这个水啊，这个是啊。有很多的水，很多的水在这里，这一罐水特别被拿上来，这个归给谁啊？啊，这罐水给谁的？
给牧师。
给那个，因为宇康传道今天做啊，不是给宇康传道，给张牧师，张牧师今天祷告很辛苦，也不是给葛牧师的，是不是？这个叫归给葛牧师，所以他被分别出来。请问他就是一罐水嘛，对不对？但是他被分别出来归给了，归给了我，所以他是属于我的，懂这意思吗？所以分别圣洁就是属于神的，是归给神的，是可以给神使用的。因此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到圣洁的意思，我们就会知道说，今天很多时候教会之所以堕落，很多神的儿女之所以属灵生命渐渐的离开，渐渐的下滑，其实不是，很多时候不单单是罪的问题，还有是什么？是世俗化的问题。特别在今天的美国， 是不是？什么叫做世俗化？教会世俗化就是世界上所用的方法，世界上所用的做法，我们教会也拿起来用。所以教会跟社会越来越没有分别，懂这意思吗？所以外面的社会里面，这个是民主制度，大家多数决少数决，所以我们也多数决少数决，这个叫做世俗化，你懂这意思吗？有人可以说，牧师你讲这个东西，我们在美国不这样做，法律都这样规定我们这样做。弟兄姊妹，你要跟着美国的法律，你还是要跟着天国的法律。美国的法律一直在改变，现在同性的，现在可以变性的，现在孩子堕胎他可以不用告诉父母亲的，你要跟随这样的法律吗？但是他们通通都是民主制度里面出来，通通都是多数决的，通通都是议会这些议员大佬们，他们决定了我们就必须要遵行吗？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如果教会为了顺从神而失去了，被政府剥夺了我们非盈利的机构，你愿意这样子吗？我觉得很多教会被这个抓住了，好像是一个罩门一样被抓住了，你就觉得我不敢。就是我再强调，如果今天美国的法律跟神的法律是明显的冲突的时候，你要遵从谁？这是对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基督徒的考验。圣洁非常的重要，非圣洁人不能够见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人跟神之间最大的拦阻就是罪，就是不圣洁。所以我再说，不是只有罪的问题，还有事。你说，哎，我们也没有，我也没有淫乱，我也没有做这些，我也没有撒谎，我也没有这些做不好的事情。你看我们教会都规规矩矩的，但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会有神的同在呢？不见然。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方法，不按照神的原则，我们聚在这里也是白聚，我们开再多的会也是白开，我们有再多的钱也是浪费无用的。所以在这里提到说，他讲到说以扫的时候，他讲到说他贪恋世俗。亲爱的姊妹，请问以扫做了什么事情？圣经上说他贪恋世俗，请告诉我，以扫做了什么事情？他只不过吃了雅各给他的一碗什么红豆汤，对不对？他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圣经上说他贪恋世俗，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我们会不会因为贪吃，我们会不会因为贪心，我们会不会因为贪爱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这个世界上面多一点的薪水，然后就说，哎呀，上帝啊，你原谅我，我每个礼拜天大概可能有一个月有两个礼拜天我不能够来聚会啊，因为我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薪水更高的工作。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面临到在生活当中这些挑战，那个不是犯罪啊，但是那个叫做贪恋世俗，懂这意思吗？你把应该给神的，结果你给了这个世界，你应该把你最好的给神的，你应该把你的恩赐给神的，你应该把你自己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你应该把你自己所有的这些的才干奉献给神的，但是我们不给神，我们给了这个世界。圣经上提到说，特别讲到侍奉神的人要圣洁。弟兄们，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人。 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这是传道人要听的事情。但是特别在旧约的时代，因为圣那个所谓的神职人员，那些侍奉神的人是被分别出来的一批人，所以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特别指的那些蒙召的，那些做上帝工作的全时间的人。可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呢，每一个被神所呼召所信主的人都是侍奉他的人，因此侍奉他的人要圣洁。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然后接着就说，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就是这些全世界侍奉的人，务要怎么样，自洁。所以魔鬼也很清楚知道，今天如果一个侍奉神的人一旦沾染了罪，这个人就没办法侍奉。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年许许一些的有名的牧师，一些的传道人出事情，出了很多都是大概男女关系的问题，一出了事情教会受亏损。我们不一一提名了，可能你应该都知道，弟兄姊妹，这些就是因为魔鬼知道，一旦我们不圣洁，我们没有办法见神，一旦我们沾染了罪恶，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甚至是亏损了主的名。你知道根据好时间关系，我就很快的讲。那么你说怎么办呢，牧师啊？我们有可能不犯罪吗？有没有可能？会不会犯罪？有没有人信主到现在，这个都已经到达上主日学上了很多，查经班也上了，甚至神学都练了，我已经到达一个地步，炉火纯青，我从今开，我已经开始不犯罪了，有没有？有没有？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没有可能，神学上面我们没有可能不犯罪。所以在神学上面有一个叫做完全主义的，他们就是因为对圣经的解释错误，把约翰一书的那个地方讲到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要叫你们不犯罪。他们又看见那个希腊文里面那个不犯罪的时态是一个惯性，是一个现在这个分词，就是只是说神要我们不要持续的，一个信了主的人不应该会持续的在一个罪的中间。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我们就不会犯罪，是不是？但是有人说这个圣徒是什么呢？圣徒啊，就是越来越少犯罪，却越来越多的承认罪。所以我们称为圣经上称我们圣徒，圣徒不是说不犯罪，圣徒是越来越少犯罪，越来越多承认罪。因此在 Evan Roberts 就是这个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在威尔斯大复兴啊，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这个上帝所用的这一个仆人啊，这个叫做伊凡罗伯斯，在他常常问会众，他在讲道的时候常常会问众的这句话，你最后一次向人赔不是是在什么时候？请你记得，他不是问说你最后一次跟上帝认罪是在什么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认罪反正也别人也不知道，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是的这个，那如果要别人可知道的时候，比如说在祷告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听来听去大概都是那样子的认罪了。有没有人会在这个祷告会里面说认罪，说主啊赦免我，我最近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看色情网的影片，你有没有听过？你有没有听过？没有，那就表示说我们中间没有人干这个事儿，有没有？ 根据统计，美国有40%的人，他们每个月平均每个月一次去拜访这个访问这个色情网站。这个比例在18到34岁的男性用户当中达到70%。那你说，我不是在这个年龄层的，那事实。那么上网的8岁到16岁，这是更低年龄的，90%都已经在网上观看过色情内容。接触色情内容的平均年龄是11岁。你不要认为你那个在这个 middle school 在 high school 或者甚至在小学的孩子，哎，他还小啊，他们现在都在接触了，只是你不知道。所以有一个 美国的一个这个福音联盟的主席，他讲说，他说今天在西方国家，你不惧到这种色情的这个试探几乎是不可能的。高速公路的广告上面，打开手机，打开电视，打开这些媒体，你几乎看见常常就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有没有？防不胜防。所以这是今天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你说这是社会啊？ No， 教会。好，在这个今日基督教做了一个调查，说40%的神职人员承认他曾经浏览过色情网站。那么另外一份的调查说，21%的神职人员经常访问色情网站。刚才是曾经，这个是经常。在有一份 pastor.com 的一个调查里面，50%的牧师承认他在去年曾经看过色情网站。就是如果有超过40%的牧师都曾经浏览过这个色情网站，请问一般的弟兄姐妹，你想会有多少的比例？所以我曾经读过的一个资料里面说，76%的基督徒曾经在过去3个月看过色情网站。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个世界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子不犯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福音的好消息。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耶稣说，约翰一书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 Amen。 所以你没有办法避免不犯罪，但是你可以认罪。 Amen。 那弟兄姊妹，我再补充一个哈，第二个事情，认罪，第二件是什么？弃罪，离开罪，躲避罪。所以马丁路德说，我不能够阻止飞鸟在我的头上飞过，但是我可以阻止它在我的头上什么样？筑巢，大便是一下就过了。筑巢啊，筑巢什么意思啊？筑巢需要时间的，是不是？我们家每年都会有鸟来在我们家的门口那边，我们放的那一个花圈的里面，它就在里面筑巢。它花常常来，常常来，然后就筑巢。弟兄姊妹，所以呢，你要避免，你明明知道这个色情网站很厉害，你明明知道这些清凉的图片很厉害，你不要去看它。你说我不小心它蹦出来了，我看了一眼，你看一眼，第二眼不要再去看。 Amen。你说，哎呀，你第二眼你就犯罪了，你第二眼再去看你就会进入了。弟兄姊妹，我讲的是很严肃的事情，今天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你一定要有这个决心，说主啊，我要离开这个罪。圣经上说抵挡罪恶，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你看见那一个意思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抵挡罪恶要到一个地步，好像是流血一样。 好像在打架，好像跟人家打架打到流血那个地步，那是很惨烈的。你有这样决心吗？弟兄姊妹，最后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归根结底也是一劳永逸治本的方法是什么？雅各书第四章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前面一节说，你们顺服神，魔鬼就逃跑了。所以结论就是说，当你亲近神的时候，你就魔鬼就跑掉了。当你亲近的神的时候，世界罪恶就不能够捆绑你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在疫情之后每天大概平均都有70人参加这个晨祷。当然这个因为看不见大家，不知道到底大家是晨祷的时候在做什么，但是我鼓励你把握这个机会，无论如何你能够上来就上来，要长期的上来，固定的上来，养成灵修的习惯。当然你说我有自己固定的灵修生活，感谢赞美主，如果你有固定自己的灵修生活，你都能够一直很稳定，感谢赞美主。但是你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灵修，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人 call 我的 accountability， 我需要，那这是一个团体，你应该加入。亲爱的弟兄姊妹，灵修祷告，灵修祷告，这是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很多的很多遍，讲到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又是这一套，没有，对，没有错，就是这一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套没有，你别的套不要学。我告诉你，你看再多这个名人的讲道的录影啊、录像啊这些东西啊，它不会帮助你的里面一天就好起来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日以继夜，需要经常在神的面前。你可以看见，在神凡是被上帝所使用的人，都是跟神有好的关系的人。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你一个一个的可以提名给你啊，更让你知道。而我也发现说，今天美国的牧师们为什么一个一个的在这里出问题？不仅仅是大教会的牧师，那更多其他的牧师都不用讲了。为什么的牧师也会出现这些问题？很关键一点，根据统计，美国的牧师平均每一天祷告的时间是55分钟以下。弟兄姊妹，所以你说这种光景怎么样子？如果连牧师传道人跟神的关系都这么贫乏，弟兄姊妹的光景呢？美国的教会普遍没有祷告会，所以你说教会为什么不软弱？因为完全没有抵御能力，完全没有办法防备魔鬼的攻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美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疫情这么严重，还有这些的这个山火的问题等等这些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要到什么一个阶段，我们才会真是看见说，这位主啊，只有你能够止息瘟疫，只有你能够止息山火。 Amen。 我们的这些执政长现在在彼此对骂，一个说你看就是因为你不看重 global warming 的问题，另外的一个说你看你们就叫你们要扫叶子，你们不扫。弟兄姊妹，问题在哪里？ Global warming 是哪来的？扫叶子，500万英亩的叶子怎么去扫？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领导人应该要看见，因为我们得罪了你，就像尼西米一样说，我和我的夫家得罪了你，所以悔改吧，悔改归向神，这是唯一的解药。让我们真是尼郎堂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这位圣洁的神，我就想到那个火啊，真的是无论他到哪个地方烧得干干净净。我们祷告圣灵的火也把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烧得干干净净的。 Amen。 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仰望你，我们实在知道我们得罪了你，主啊，不管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国家，亲爱的主啊，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亲爱的主啊，求你真是用炭火来洁净我们，求你真是来烧尽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些卑情下品，求圣灵真是在你的儿女中间先来工作。 让我们成为一群圣洁的子民，好叫我们可以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能够显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